Sound On。
精心策划的不一定能抵达你想要的，用心对待的往往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嗨，欢迎来到我的森林，我是很可爱又很可口的海苔熊。海苔熊心里话，在这里陪着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海苔熊心里话，我是海苔熊。想到小白兔，你想到了什么呢？我想到白兔这种动物，就是这只动物。我第一个是想到一个笑话，那小时候应该是国小的时候，我同学跟我讲的笑话，就是一只熊跟一只兔子在路上相遇，熊就跟白兔说：“小白兔，小白兔，你愿不愿意跟我玩啊？”然后小白兔就跟熊说：“好啊，好啊，我愿意跟你玩。”然后熊就跟兔子说：“那我们来玩一个擦屁股的游戏。”然后兔子就说：“好啊，要怎么玩？”于是熊就把那个兔子拿来当成卫生纸，就擦他的屁股了。我是不懂这一个故事有什么好笑的，但是我那时候同学跟我讲的时候，他就笑得东倒西歪这样子。那时候我就为了这只兔子而觉得他很委屈，就是路上遇到一只熊，然后就被那只熊拿来擦屁股。但多年之后，我在想这个故事的时候，才发现，它有一点类似一个捣蛋鬼的性质。并不是说你只要爱捣蛋就可以拿别人来擦屁股，是说，我们大概从国高中甚至更小的时候开始，你就会习惯，有一些捉弄别人搞笑的一种特质。那有些时候真的是捉弄过头，甚至是你觉得好笑，但别人不觉得好笑。但不论如何，这个捣蛋鬼的样子，就是我们似乎与生俱来就会拥有的一个特色。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大国主神与白兔，其实就是一个以捣蛋鬼为基础的故事。那过去我们有分享过好多故事，都是用捣蛋鬼这个特质当做基础的故事。它的英文叫 Trickster， 如果我没有念错的话。那过去我记得我在写论文的时候也用过这个原型。那捣蛋鬼的原型它很特别，它通常都是跟破坏有关。比方说你在过生日的时候啊，你记不记得会有些人会把那个蛋糕上面的奶油抹起来，然后把它弄在你脸上，然后你可能就好烦哦，为什么弄到脸上，然后你就觉得啊好讨厌哦，他就是在做一个捣蛋的动作。可是可能你也会觉得很好玩，就看每个人啊，每个人感觉不一样，有的人觉得说你脸上如果被抹奶油的话你就会暴怒之类的哈。那他破坏这个蛋糕，然后他是真是破坏你的脸，但是这个破坏它的意义可能是发生在什么呢？发生在生日宴会上，它代表说你有一个新生，你又过了一个新的一岁。所以捣蛋这件事情往往跟一个重生是有所关联的。好，那通常会在什么时候我们出现捣蛋这种特征呢？我觉得用捣蛋可能大家比较困难理解，但是用搞笑或者是幽默大家可能比较容易理解。所以有些时候你在很痛苦很痛苦极端受不了的时候，你可能会为自己讲一个笑话，然后这个笑话似乎可以化解一些事情，化解一些你自己可能几乎过不去的坎。那这个笑话本身就是一种，我认为是一种捣蛋鬼。然后你本来已经在那个很谷底了，可是借由你讲了这个笑话，突然就好了，你就从那个谷底反弹上来。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重生。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大国主神与白兔呢，它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稻羽的白兔。稻羽就是那个稻田的稻，羽就是羽毛的羽，那就是这个地名啦。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个地名是殷凡国的这个地名，殷凡国又叫做稻羽。那它是一个很有趣但是又有点冗长的故事。它其实在谈的是大国主神，就是这尊神跟白兔相遇的事情。那大家可能会很好奇说大国主神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呢？我一开始在念的时候觉得说，日本的神都好烦哦，名字都很长，然后可能是五六个字或七八个字。但后来想想希腊的神也都是名字非常非常长，所以后来想好吧，那我们就先入境随俗接受一下好了。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大国主神就是希腊神里面的宙斯，他就是一个蛮巨大，应该说蛮重要的一个神。那也因为他是宙斯，所以他也有许多不同的算是妻子嘛，就是跟他有过关系的女性也不在少数。那今天我们会介绍一个跟他 产生关联的女神，等一下大家就会听到她跟这个女神 是如何产生关联的。那讲好像讲的她很风流，不过以这个故事里面描述，大谷主神其实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神，所以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她的个性跟她的其他兄弟们有什么不同。那大谷主神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这蛮奇怪的，就是他被他兄弟姐妹排挤，被他兄弟们排挤，就是80个兄弟里面只有他被其他79个兄弟排挤，这人真的非常非常衰。那为什么被排挤呢？我们也不得而知，总之他就是被排挤就对了哈。那如果你也在你的人生当中被其他同事、同学、兄弟姐妹排挤过的话，那么这个故事或许可以给你一点点指引，那你可能也可以当中得到一点慰藉。好，那我们要来说说今天的故事咯。你可以找一个地方稍微调整你的呼吸，然后准备听今天大谷主神的故事。日本七福神之一的大黑神大谷主神是出云大社的祭神，也是古国委员中国的建国之神。传说大谷主神有许多同父异母的兄弟，通称为八十神。八十神不是一个神，是80个神，就是除了大谷主神本神之外，还有另外79个神。在这些神当中，只有大谷主神心地善良，遇到各种事情总是为人着想，而且非常乐于帮助他人。其他诸神不是自私狡诈，就是残忍凶邪。平日里，大谷主神总是被其他的兄弟欺负，但他从不记恨。在遥远的阴凡国，也就是道宇这个地方，转换成现在的地点呢，就是现在日本的鸟取县，住着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姑娘，叫做八上姬。是数字12345678的八啊，上是上下的上，姬就是那个大家可以想象女性的那个姬，八上姬。这80个神呢都非常爱慕他，希望可以将他娶回来作为自己的妻子。80个神为了独得美丽的姑娘，他们明争暗斗，用尽各种卑鄙的伎俩。他们争斗了很长的时间，但是从来没有分出胜负。于是其中有一个神提议说，不然这样啦，大家在那边争来争去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啦。再说了，我们根本就没有弄清楚八上姬姑娘的心思。我认为啦，不如我们大家一起亲自问问这个美人，她喜欢谁，决定嫁给谁，好不好？我们都不要有意见，大家意下如何？其他70几个神想一想，觉得很有道理，所以就决定一起去阴凡国，就去那个鸟取县哦，问八上姬的意思。简单的说，就是要群体去表白就对了啦，哈。于是呢，除了大谷主神之外的其他79神呢，都商定要一起前去阴凡国，来到八上姬的面前求婚。出发之日，这79个神穿好自己最气派的衣服，准备好各自要送给八上姬的礼物。临行之前，他们一起欺骗大谷主神说，会有一个庄严的任务要他完成，只要大谷主神单独背负他们所有的人的行李，就会有意想不到好事等着他。所有的人行李是说，大谷主神他本身要背负总共80尊神所有的行李。你要想想看哦，他们各自都穿上气派的衣服，但是80主神要把他们的行李，那些各式各样的礼物都背在身上哦。但这不是霸凌，什么是霸凌哦？那大谷主神呢？他有点笨哦，所以他信以为真，而且他听说兄弟们要走这趟远行的原因呢，是因为要赢得八上姬的芳心。他心想，这些人不论是谁赢得八上姬的芳心，他都会给予祝福。虽然他心中也很喜欢八上姬这个美丽的姑娘，但他内心其实很没有自信，觉得自己一定没有娶到八上姬的机会。总而言之呢，这80神就浩浩荡荡的出发了。只见大谷主神背着那么多的行李， 落在79个兄弟的后面，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但没有一个神愿意停下来回头帮助他。结果这一行人来到了气多峡海岸，就是一个海岸的名称叫做气多峡海岸。只见海面上波涛滚滚，巨浪滔天，十分凶险。正当众神为了如何渡海而感到发愁时，听到不远处传来兔子伤心的哭声。原来有一只兔子的皮毛都剥掉了，这只兔子感到疼痛不已。看到兔子绝望的样子，还记得吗？走在前面的79尊神就心生想要捉弄这个瘦小可怜兔子的念头。他们走到哭泣的兔子面前，装作非常同情兔子遭遇的样子，说：“哎呦，可怜的兔子啊，你太不幸了，不仅丢了雪白的毛，还被剥掉了薄薄的皮，请不要再苦了。你呀，只要带入这个海水当中，清洗一遍自己的身体，再来到海岸上，让海风吹干你的身体，你很快就可以恢复原样了。”兔子听信了这79尊神的建议，就来到海边，按照他们所说的方法，开始认真的清洗自己的身体。谁知道他才刚碰了身体的第一个地方，就痛得大叫起来。身体的伤口与咸味的海水接触之后，更加疼痛难忍。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在伤口上面撒盐。这79个神看到兔子上当之后凄惨的模样，不禁哈哈大笑，一边骂这只兔子真的是太愚笨了，然后一边轻轻松松的走到海岸的其他地方，寻找可以过海的方法。过了好一会儿，背着一大堆行李的大国主神才来到刚刚80神到达的地方。他一来到这里，就注意到躺在沙滩上面的兔子奄奄一息。大国主神关心地问兔子到底怎么回事，兔子一脸悔意地说：“
我昨天被突发的洪水冲到了玉琪岛，我本来打算回到自己的家，可是我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于是我就骗海里面的鲨鱼说兔子的数量一定要比鲨鱼多。我说不相信的话，可以让海里的鲨鱼们排成一列，我可以数给他们看。这些鲨鱼听到我的话就非常好奇，他们真的在海里面马上排成了一列，就从海的这一岸一直延伸到对岸。我很开心，鲨鱼上了自己的当，我就很高兴的在那个排成一列的鲨鱼背上数来数去，然后一边跳一边数，我就快要越过这个海岸了。就在离海岸还有一步的时候，我就脱口说出：你们这些鲨鱼太笨了，哈哈，竟然都被我骗了。结果我脚下的鲨鱼听到我说的话，勃然大怒，就把我翻倒在海水里面，然后把我的皮毛都撕咬光了，就变成我现在这个样子了。
听到兔子的回答，大国主神就建议他说：
你的身体啊，其实很容易治愈哦，你只要到有河川的地方，用淡水洗净身体，然后再摘一些河岸上长的香蒲花，用花粉涂满自己的身体就会好咯。
兔子半信半疑，试着照办，果然很快的兔子就恢复了许多。为了感谢大国主神，白兔就对他说：
你的兄弟80主神们到巴上基的家里求婚，这件事情一定不会成功，巴上基不会看上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他一定会选你作为他的丈夫， 你赶快去吧，不要错过了好机会哦。
大锅主神听到了兔子这么说，就加快了脚步，追赶上自己的兄弟。到了八上姬的家里，一切都如兔子所预言的一样。八上姬不仅貌美，而且非常聪明，他很快的就看出了其他79个神心肠非常快，而钟情于心地善良的大国主神。就这样，大国主神就和美丽的八上姬结成了夫妇，从此之后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大家听完大国主神跟八上姬的故事有什么感觉呢？后面有没有觉得结局有点草率，这么快就跟八上姬结婚了？其实这只是其中一个版本而已。我在和合准雄的《神话与日本人的心》这本书当中有翻到了一个章节，是大国主神的建国第八章，里面有讲一系列有关于大国主神的故事。那这一个小 part 其实叫做，在他的版本里面叫做道语的白兔。道语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阴凡果，刚刚有提到。那这一个版本他其实没有提到说最后他们有没有结婚啦，但是其实大国主神呢的确是一个不断被兄弟们霸凌的非常惨的神。后来他的兄弟们用各种方式要杀死大国主神。在神话与日本人的心当中呢，其实他的兄弟真的是各种阴险的手段都使出来。有一次呢，书里面提到说他们假装要去山上猎捕一只红猪，然后把一块像是猪形状的大石头呢推下来，而且他这个石头不是普通的石头，是烧得通红的石头。他推下来之后呢，他要大国主神去接住这个通红的石头，结果大国主神就被烧死了。但幸好呢，后来有一个叫做神产朝日神，就拍脸没有很难念，就是反正就是一个神啦，就想办法让大国主神复活。那总之他复活之后就变成一个又俊美又壮的这个大国主神 2.0 这样。那后来这79个神呢又想办法剖开一棵大树，把大国主神塞在这个树里面，想要把大国主神给夹死。那这一次也是在母亲的帮助下让大国主神复活。那大家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没有。就是大家还记得之前我们有讲过那个有一个神叫做阿南嘛，那个须佐之男阿南，他后来他就跑到了伊季国，其他的神就那79个神还是穷追不舍，所以他决定呢再跑到须佐之男所在的根之兼州国，希望这个须佐之男能帮他想个好对策。但他跑到须佐之男那边刚好又遇到了一个很漂亮的女生，也就是须佐之男的女儿。须佐之男的女儿呢名字也是非常难念的，她的名字叫做士里比麦，士里比麦就拍两枚，又是一个难念的名字。反正遇到阿南的女儿，然后她很喜欢阿南的女儿，就非常漂亮。但是阿南他就作为一个父亲，然后自己漂亮的女儿就爱上了大国主神啊，大国主神也爱他，他觉得啊，大国主神怎么不是才爱上一个，怎么爱上另外一个呢？啊，大家可以想象，他就是宙斯贝塔版嘛，哈。那总之就是，因为他爱上了这个女儿，然后阿南呢就想说，我不能让你这么轻易的得到她，所以就用各种方式在磨难，用各种方式在磨难大国主神，先想办法让他睡在一个蛇的旁边，希望大国主神被蛇给咬死。但是他女儿就给他一个小小的这个小蛇方巾，跟他说你在睡在蛇旁边的时候你可以挥这个方巾三次，那个蛇就不会咬你。那阿南想说哎呀你竟然没死，所以就说那不然你睡在蜈蚣旁边好了。那一样他女儿就送他一个蜈蚣小方巾，所以他又在蜈蚣旁边呢又挥了那个方巾三次，也没有被蜈蚣咬死。他说啊不然你睡在蜜蜂旁边好了，他又睡在蜜蜂旁边，他女儿又送他蜜蜂小方巾，同样的方法他又没有死。在蛇蜈蚣蜜蜂旁边都没有死之后呢，大家以为这一切都过了吗？ 没有哈、哦，他又想办法让这个大国主神呢，叫他去清理他的头发上面，就帮他洗头啦哈、哦。他不清还好，一清才发现说，哇，原来阿南这个神哦，竟然是神，所以头上什么都有哈、哦，竟然有一只又一只的蜈蚣。好、哦，然后那个大国主神看到这个阿南头上的蜈蚣，当然是很害怕哈、哦。那阿南就是要他说把头上这些东西全部都吃掉，但是很难想象哎哈。哦就是阿南的女儿就想出一个对策，就拿出一把红土呢，就叫大国主神吃到嘴巴里面。那阿南一看到就是大国主神把红土吃下去，以为他把这头上的东西都吃掉了，然后就很开心，就觉得说哇，没想到我未来女婿这么勇敢，所以就放过他了。那后来大国主神就趁阿南在睡觉的时候呢，把阿南的头发绑在柱子上，然后把他的武器就是一把大刀跟弓箭，还有一把琴，就是弹的那个琴哈，带走，然后连夜带着他女儿一起私奔，就离开了他所在的地方。那他离开他所在的地方之后，跑着跑着跑着哈，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哈。如果你带刀跟带弓箭，可以理解，就像是在RPG 游戏当中，你带一点武器走是很正常嘛，就像是开宝箱。那为什么要带琴呢？等一下会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要带琴。不过带琴这件事情真的也是一个败笔，因为你带着琴就会发出声音嘛，他们跑跑跑跑跑跑，就跑到了中途呢，就撞到了一棵树，就撞到树之后，这个琴就发出叮的声音，就吵醒了阿南。就阿南就一发现说，哇，我的女儿怎么不见了？所以就很生气，本来要跑上去追他们，就发现，头发被绑住了。所以两尊神哈，就是大国主神跟阿南呢，就隔空对喊。这一幕我觉得很动容，就是阿南呢就远远的对大国主神说了一段话哈。那我把这段话稍微翻译一下哈，他说：“我跟你讲啦哈，你就把你的这个大刀跟弓箭拿好，然后拿这些弓箭跟大刀呢，去赶走你那些兄弟们，那些迫害你的兄弟姐妹们，好，把他们都杀光光，好，我封你为什么这世界上最厉害的神，然后这个神呢又叫做宇都治国御神，然后你呢要把我女儿变成大老婆，命令你哈，你的国家呢会非常的兴盛茁壮，然后直达高天原，就是你家的那个柱子啊，会要通达这个高天原，好。”你这家伙气死我了！哈，你们觉得很奇怪哈？就是在先前呢，这个阿南还很努力的希望说自己的女儿，希望她不要就这么快就嫁给大国主神。但是私奔成功之后，就像很多的父亲一样，就是把女儿送出去之后，就说啊，好啦好啦好啦，算了，你一定要好好对待我女儿，就这种感觉。所以这一段故事，我觉得也很反映了现实当中的这个父亲嫁女儿的这种心情。好，那我为什么后面要补充这段故事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那这个大国主神怎么那么衰，就一天到晚就被这个79神给迫害哈？但其实没有，他后来得到了阿南的这个加持，他拿到了加七的大刀跟加七的弓箭之后，他就有力气可以去对抗他这79个兄弟们。好，但这整个故事看下来，你会发现一件事哈，就是大国主神他一路上有很多人的帮忙，当然也有很多人的陷害。以我们今天一开始讲的这个兔子的故事，就是盗羽的白兔的故事，这个盗羽的白兔，他第一个帮忙他的人呢，是一个类似捣蛋鬼的角色，也就是一个想要捉弄鲨鱼的兔子的角色。后来出现帮忙他的人是一个神产朝日神，就是让他可以重生的角色。后来再帮忙他的人是一个女性，就是阿南他的女儿。最后帮忙他的是阿南本男，就送他那个弓跟箭。虽然理论上来讲应该算是他干走的啦。总之他这辈子遇到好多好多帮忙的人，但虽然我只讲一半而已，后面还有其他的故事，就是他又遇到了其他的女人，就是毕竟是一个宙斯 2.0 嘛。然后他又遇到另外一个神跟他合作盖了这个世界。这就是出云国的由来，后面有讲到是他怎么样去让整个出云国就是建立起来，但这是后话了。总之呢，就是他这一路上受到很多人帮忙。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些受到很多人的帮忙，他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那毕竟我们不是这些神嘛，我们为什么需要知道他是怎么建立国家，怎么跟这些人相遇的呢？他一定对我们的心灵有某些程度上面的帮助嘛。首先，如果你的人生当中遇过 一些事情，然后你曾经被某些人排挤，然后你真的不能够理解说我怎么那么衰，就是我活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我还要被这些人给陷害，甚至是我到底跟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是我。如果你有这种感觉的话，那你可以告诉自己说，或许是因为我比较可爱吧，我比较幸运吧，我是一个很独特的人，后面有很多很多的专属于我的这种幸运在等待着我，所以我会遇到更多的这些磨难。那就算你这样讲，你还是没有觉得比较好啊，因为我可以不要那么多磨难吗？我想当个平凡人啊，但不好意思哦，这不是你可以选择的，因为命运已经帮你写好了，你就是要有这么多的磨难。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先前我访问过那个人类图画馆馆长 UU， 然后他就说有一种人类图里面的类型叫做反应者，他在人口比例当中只占 1%， 就是几乎很少很少人是这样的，他几乎每一个所有的能量中心都是空白的，那遇到谁就会被谁给影响。那这种人就是 很辛苦，因为很多东西都影响他。那想一想就会觉得，那谁想当这种人啊？可是又想一想，当这样的人其实有某种的独特性，因为你的生命是会跟随着月亮28天的周期去运转的，所以你要怎么去思考你的人生，可能会跟你的心理适应有很大的关联。那我们来看一下你要怎么思考呢？我们要先看大国主神这一辈子受到哪些人的帮忙。第一个是帮忙他的人是一只兔子，在童话或神话故事当中，经常会有动物来帮忙主角。比方说，你可能会遇到最常见的就是白雪公主或者小鸟的帮忙啊，或者是在分类豆子的时候会有老鼠来帮忙啊。有没有发现哈？这个动物是指什么呢？哈，就我的理解啦，哈，就是脑袋不管用的时候就使用一下大自然吧。听起来很吊诡哈，就是当你怎么想都想破头，然后想不出东西来的时候，你就走出去吧。你怎么样的用各种方式看书啊，读心理学啊，去諮商啊，然后你都觉得我还是好痛苦哦，那你就去爬山吧，你就走到家里面附近的公园吧，你就去看看你养的猫，或者是看看你养的多肉植物吧，就这样，就这么简单而已。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昨天早上我在写我的新书的时候啊，因为编辑改完稿子回来，我要修改嘛，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很困难开始起头的感觉，这也没有任何原因，就是很困难开始起头。有些时候你就会没来由的突然没有动力，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动力，然后我就没动力，没动力，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就开始帮我家的乌龟换水啊，换它的这个清理它的房子啊什么之类的，因为它非常喜欢乱大便，因为就是乌龟它就是泄殖腔嘛，所以它没有办法很像一般的人类一样控制大小便的位置，所以就是这边大便一下那边大便一下。然后清理完之后呢，就把它拿出来放风，我通常就会在它，我们家有一个阳台，就是它可以活动的地方，然后拿出来在阳台上，它就非常开心，它四处还走来走去。那因为昨天非常冷，所以他就真的一个早上都在走哦。身为一只乌龟，应该很慵懒的躲在龟壳里面躲一整天，但没有，这么冷的情况下，他一直走哦，一直走，一直走。他走到什么程度呢？他走到在我的键盘上面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几乎走了快要一个小时。他不是走过去然后趴在键盘上哦，是这样子往返一直走。我心想说，妈呀，你这样子我是要怎么打字啊？但他就真的在上面走。大家大概有听过猫咪占据键盘嘛？但你有听过乌龟占据键盘嘛？可是昨天就真的是这个样子。那后来终于理解了，因为天气很冷，所以他可能觉得键盘热热的，所以他想要在键盘上面待久一点。那他可能觉得键盘这个走起来的感觉，因为他的爪子可能需要有一个地方可以磨，所以他觉得，欸，走这也蛮好的。但很好玩的是，当我看到有一只乌龟，它其实可以在偷懒的时候，但它还那么卖命的在走，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有一种奇妙的有趣感。然后这个有趣感反而促使我想要做点事情。所以乌龟并没有给我忠告，它没有告诉我说它跟兔子大战的故事，它也没有告诉我说它去捉弄松鼠的故事。但因为我看到这只乌龟，所以我就产生了一点点去做事情的动力，于是我就开始写 我昨天本来应该要写进度，好，结果昨天在睡觉前就完成了昨天应该要写的进度。好，所以当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或许你也受到许多人排挤，然后你很低落的时候，第一个可以帮助你的人可能是动物或者是自然界的东西。好，第二个就是当你被很多人欺负或者是遇到困境的时候，有可能问题的钥匙会产生在哪里呢？问题的钥匙会产生在的点在于死亡跟重生。比方说以那只兔子本兔来讲好了，它其实经历了一次的死亡跟重生。第一次的死亡是它在跟这些鲨鱼算是玩吗？我觉得不太能够算玩啦。和和准雄的说法是它有点像是捣蛋鬼，所以它在跟这些鲨鱼玩，所以它玩过头了，鲨鱼就把它的皮剥掉。但我的想法比较不一样，是你可以想象它是因为被冲到了海岸边，它必须要回家，但它不知道怎么回家。你看，你一只兔子都不会游泳嘛，所以它必须想办法渡过这个海岸。那怎么办呢？你可能就是如果有石头可以堆一个桥出来可以回家，那当然很好，但没有嘛，所以你就想办法让鲨鱼堆一座桥，你就可以踩着鲨鱼回家。所以它等于是智取，我对我来讲应该是智取啊，智取型鲨鱼堆叠起来让它可以回家。只是它有点太大意了，它在最后讲了一句说：“哈哈，你们这些笨蛋鲨鱼。”我觉得它是有一点太大意的讲了这句话，否则的话它应该是可以就是轻松的，应该不是轻松，它应该是可以很顺利的跳过最后一只鲨鱼，然后抵达家里。我没有觉得它是在捉弄鲨鱼，我觉得它是在找到一个回家的方法。但总之他在跟鲨鱼互动的过程当中，然后得到了一次的死亡。那这些死亡真的是让他几乎在那个奄奄一息的边缘。那死的第二次是指他遇到了路过的79个神，那79个神让他再去海里洗一遍，就又是生不如死，痛不欲生。可是他再一次遇到的新生是指什么呢？是指大火主神遇到他，然后告诉他说你可以透过河水把身上洗干净，然后用药草敷在身上，所以他渐渐痊愈，然后告诉大国主神这个好消息。那这件事也蛮有趣的，大家想想看，就算大国主神没有遇到他，你觉得他遇到那个巴上基，大国主神遇到巴上基，巴上基会不会跟他在一起？答案是会。所以兔子的存在其实没什么功用，因为并不会因为他遇到兔子之后呢，巴上基就会比较喜欢大国主神。但是为什么要这个兔子的角色出现呢？我们把情节再往前倒带一点。前面有一段讲到说，大国主神他跟其他79孙神一起去告白提亲嘛，他觉得他自己也很喜欢巴上基，但他心里面觉得其他的79神呢比较有机会去变成巴上基的先生，因为他对自己其实没什么自信，他觉得巴上基不会喜欢上自己。哦，这就是重点了。当你对自己没自信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呈现出畏畏缩缩的状态。所以这一只兔子他给了大国主神一个看似无形但是很重要的东西，叫做自信。好，所以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说的，你原先就拥有了你应该具有的一切，就是你本质具足啦，讲穿了就是这样。你的能力，你能够做的事情，好，你能达到的地方，你本来就具有了，只是你不相信你有而已。那兔子的存在只是提醒你，你本来就拥有的东西。当你对自己有自信的时候，你就比较有办法可以去拿到或者是抵达你本来就可以去到的地方。可是如果你对自己没有自信的时候，你就会因为身上背的那些好重好重的东西，而且甚至不是你的东西，是别人叫你背的东西，而很难抵达你要去的地方。你就会觉得一定不会有人喜欢我，他一定会爱上别人，我是无名小卒，我是俗辣，别人一定比较好。然后你就会被那些一个又一个的别人的礼物、别人的标准给压垮，然后你会走得特别慢，可是你并不会因此而变得特别快乐。 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很容易会觉得说，那是因为大国主神特别善良。可是把它转换成我们现实的生活的隐喻来说，会不会是因为你总是在其他人给你的压迫下，而忽略了其实你可以对自己更有自信呢？好，讲完了第一个主题是动物，再来第二个主题是要经历死亡跟重生。那第三个主题你要经历谁呢？你需要经历的是一个女性，也就是后来我们提到的那个阿南的女儿。不一定是一个女性啦，通常如果你是男性的话，生理男性你就要经历一个生理女性，生理女性的话你就要一个经历一个生理男性，或者是你本来是一个比较阴柔气质的人，你就要经历一个比较阳刚气质的人，阳刚气质的人就要经历一个比较阴柔气质的人。总之你要遇见一个你心灵的相对面。当你遇见一个你的心灵相对面的时候，你就会有点像翻书一样，你会翻到下一章。这个翻到下一章的意思是说，你过往都是用某种方式来应对你的人生，在这一刻你会开始用新的方式来应对人生。好哦，大家记得吗？先前呢，先前在这个前面，不论是遇到兔子啊，或者是被兄弟姐妹欺负啊，其实大国主神都蛮孬种的，因为他都畏畏缩缩，然后退来退去，人家从山上丢石头下来，他就拿手去抱，然后被那个大树夹，他就傻傻在那边被夹，他好像就是个蠢蛋，然后逆来顺受。可是在，后来阿南叫他去赔蛇税、赔蜜蜂税、赔蜈蚣税的时候，他也是逆来顺受。可这一刻有什么不一样呢？他开始会做一点点事情。那这一点点事情是什么呢？他拿着那个小蛇精、小蜜蜂精、小蜈蚣精，就是毛手精啦，他们挥挥挥，所以他有做事情，虽然是很小很小的事情。那为什么他会做这件事呢？因为他得到了某一种阴性的力量的支持，他跟前面有点不同哦。那这个不同是怎么来的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哦，如果你生长的环境是79个兄弟，然后你是79个兄弟里面的第80个兄弟，你可能会在一个非常阳刚的，然后追求成就的，一定要出人头地的，要赚钱的，要有用的环境里面。所以任何阴柔的，然后女性化的，温柔的情绪的部分都是不被容许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展现出任何一点柔软的部分，可能会被其他人认为说你是没有用的，然后这种做法其实不被大家所接受的。可是或许大国主人心里面他是想要有这个柔软的善良的部分展现出来的，但他被70个兄弟给鄙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对白兔很善良的时候，他这个正向的优点并没有被发现。好，但是这一点在他遇到阿南的女儿，因为她名字太难念了，我们暂时就是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要把这个她的名字去掉，是因为她名字真的太难念了。遇到阿南女儿呢的时候，有一个很巨大的转换，她把这个阴柔的特质呢用一种很隐微的方式转换，并且实现在她行动当中。想想看哦，这个手帕其实是一个很阴柔阴性的东西，然后它也是一个很柔软的东西，可是当他被拿在大国主神身上的时候，他其实可以当成一种类似武器但是又不像武器的东西。所以他可以让那个巨大的蛇、可怕的蜈蚣跟蜜蜂都待在他旁边，然后让他们安然无恙。他不是要杀这些可怕的怪物们，而是陪他们一夜安眠。但故事里面有说，就是这几个怪物就跟他一起睡，然后就睡过了一整晚。所以他其实陪伴了这些可怕的东西，然后就过了一夜。好，所以是什么东西让他度过这个阶段呢？是他接受了另外一个生命的角色进来。表面上看起来是接受另外生命角色，实际上是他让心中那个阴柔的部分，也就是他一直以来在他身上的那个不被过往兄弟们所接纳的阴性的部分，比较柔软的善良的部分，成为他生命当中的主力。他可以拿那个善良当成武器， 用武器听起来蛮烂的，但总之就是某种形式的武器，他开始可以拿这个东西当武器。好，最后一个 step 就是最后一个步骤，他总不能一天到晚都拿这个阴柔的东西当武器吧，他总是也要学会拿阳刚的东西当武器吧，所以他最后呢学会的是从阿南身上拿到了大刀跟弓箭，但他并没有放弃那一个有一点感情式的，然后有一点浪漫的东西，所以他最后拿了阿南的琴，就弹的那个琴，所以拿了弓，拿了剑，然后还拿了琴。在这意味着什么呢？对我来说啦，这意味着一种整合，就是说我拥有了阳性的东西，我拥有阴性的东西，我可以刚也可以柔，然后我可以弹琴，我可以用手帕，我也可以用弓箭，我也可以用各种善良的方式来对待我身边的人。好，所以这整个故事下来，你会发现第一个协助他的人是一只动物，先聆听大地的声音，第二个协助他的人是他的母亲，那他可能要回到家人的怀抱，或者是一个重新出生的怀抱，第三个协助他的是一个女性，这个女性是他爱慕的人，喜欢他的人，也同时也是他喜欢的人，让他接受他内心当中那些比较阴柔的跟过往兄弟们阳刚比较不同的部分，第四个协助他的人是一个很厉害的男神，很这个比较阳刚的部分，但是他在接受这个男人的这个男神的帮忙之后，又看到了他原先就有的浪漫的那些灵性的部分，我觉得灵性这个词不应该是灵力的部分，就是那把琴的部分，所以这整个流程其实是一个很完整的，我们要怎么和那个心中一开始并不是被大家给接受的那个自己相处的一个流程。常常我会听到人家说，会被排挤的人一定是身上有一些别人所不喜欢的部分，可能是你长得太丑啊，太胖啊，太懦弱啊，太胆小啊，然后因为这些种种的原因，所以人家不喜欢你啊。但我会觉得这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也有一些原因是因为这些地方之所以和社会格格不入，是因为它太过特别了，特别到没有人发现这些部分它是可以在某些地方发挥出它的长才的。这些长才如果在一些地方可以被展现出来的话，它可能也是某一种发光跟发热的特色。如果你还没有找到这些发光跟发热的特色，那就到远方去吧。到远方去的意思是说，就像大国主神他一生经历了很多地方，他上天下地，正是上天下地哦，他从地表进入了地狱，然后又绕了一圈到了很多地方，去了很多个国家，然后试着在不同的地区去找到他可以栖身的地方。我觉得如果你有类似经验也是一样，你可能会换很多地方，换很多工作，就像我们先前有谈到，有些伙伴写信来说他换了 A 工作 B 工作 C 工作都好像找不到自己适合的地方一样，你可能换很多地方，那在这个一个又一个换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就是在找属于自己的领土跟国家，倘若真的没有办法找到的话，那就自己盖一个吧。实际上大国主神到最后他也是跟另外一尊神，也是一个名字非常难念的神，好，他也是跟另外尊神盖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那这尊神叫做少明比古纳，希望我没有念错，他们两个人合力盖了一个国家。那这个神他是一个很特殊很特殊的神，他是跟大地接触，一个很怎么讲很俗的神，他认识稻草人，认识癞蛤蟆，就是那种很一般 很平民很庸俗的神。那你有没有可能可以让你自己跟这些神做某种程度的接触呢？就是让你跟那种很世俗的，或者是很不被大家所看见的，很我们大家有认为比较低阶的东西接触呢？如果你愿意的话，或是你如果愿意去碰触那些你平常不太愿意碰触的东西，甚至你愿意自己创业，自己去开创一些新的事业，属于你的国度或许就在你从来没有看见的地方。今天的故事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咯，如果你对于神话故事或童话故事有兴趣的话， 欢迎大家再推荐我或堆坑我其他你想要听的故事。那我们这一段时间经常分享许多日本人的神话故事，如果你有想听其他国家的神话故事或传说，也欢迎大家继续堆坑我们。比如说你想听哪一国的神话或童话，也欢迎大家留言，因为我们应该已经差不多快要把日本人的神话故事讲完了。好，所以如果你想听比如说波斯啊，或者是伊朗啊，阿拉伯啊，也欢迎告诉我们，我都会看大家的留言，然后我们再来决定说在接下来要讲哪一国的神话或童话故事。那也欢迎大家继续追踪我们的海苔兄心里话，我们下次见咯，拜拜。